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44篇，考拉的后裔，我相信是真的敬畏神的人。从字里行间可以读出他们内心对神的敬畏，对神的跟随，只是他们有些事想不通，有些事情也看不到。想不通的是他们为什么会被掳，看不见的是看不见神真正在这些他们被掳的事情上面到底有什么样真正的美意。所以从他们内心深处发出来的这样一种的感叹，第一个，他们觉得说，好像今天他们但如今，就但如今第九节以前，第九节以后，但如今，他们真的觉得说，神啊，你这样的眷顾，带领赐福我们的祖先、列祖，为什么我们领到这些事呢？这是他第一个不懂的地方。第二个，他在那边想到的是，其实我们敬畏的心，我们一直走你的道路，我们一直甚至在被掳的国家，我们仍然举起我们的手，我们仍然没有忘记神的名，我们也从来没有向别的神举手，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很可能那个时候可拉的后裔他们是有一群人，包括以西结在内，可能有一批祭司，他们正是敬畏神的，他们常常聚在一起祷告，他们常常一起聚在一起向耶和华呼吁。我说很可能这就是他们聚集在一起向耶和华祷告呼吁的时候，可拉的后裔从他内心深处所发出来的这样一个呼声。这些可拉后裔所发出来的这样一个心声，是神的默示？当然是嘛，不是神的默示，怎么发出了这个声音以后还记得把它写成文章呢？是不是这样？还是古时候的他们是祷告前先把它写成了文章，然后才来念呢？我相信这个一定是以后再用笔来写的时候，以后再把它留存下来的时候，神的灵一定默示让他想起曾经，或者让别人听见他这个有过这样的呼求祷告，再把它记下来。我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真的特别想到，在以前曾经跟大家一起晨更的时候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昨天今天以西结书又再一次的显明在我的眼前。包括以西结，他又是祭司又是先知，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他怎么想得通？我在读这个今天诗篇43篇，昨天43篇，今天44篇，我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情，不要说可拉的后裔，就是以西结，他也想不通。真的，大家也记不去看看，从这个弟兄明文传耶稣的这个网站上去找到以西结书，一天听一段。我后来自己回过头去听的时候，觉得里面很有恩膏。以西结怎么样从像可拉的后裔一样发出这样的呼声？怎么是我们呢？他特别想到在耶路撒冷这群没有被掳的人，对不对啊？又想到他们被掳，怎么想得通呢？真的想不通。我们读完以西结书，我们才会知道说，其实被掳是神的美意，存留神百姓的余种。 假如这群人再不被掳，而且这群被掳的人怎么样呢？是听从了先知借着耶利米所说的预言，让他们不要再抵抗了啊！这群人真正是，他们想投降外邦人嘛？他们想投降这个加勒底人嘛？他们想投降巴比伦王嘛？他们不想投降，他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神是使我们得胜的神。真的吗？亚述185000大军到最后怎么样呢？到城门下，后来怎么样呢？后来一夜之间统统垮台。他们经历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祖先讲过这些事，他们想不通的什么，怎么现在我们在神的百姓被散居在列邦，我们今天受到这样的羞辱，他们想不通。我现在站在一个客观的旁边，我在想说，这一群是听从先知，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跟他们讲不要抵抗，你们要投降，这样的一种这个人家骂先知这个耶利米是叛国贼啊，是这些的，而这些被掳的人他们是甘愿的不抵抗的。一个听从神话语的人，虽然现在落在一种极端痛苦的里面，难道我们不能够有一点点人生的经历，说因为我们顺服神，我因为我们听神的话而遭遇到的这一切痛苦有神的美意呢？我们真的用神学的观点，完全神话与规模纯正规模，真正出于神心意的这一些的神学观点来批判这一个这个可拉的后裔44篇，真的不成立的。因为他讲了太多的话不成立，他讲了太多的话根本是错的，但是也记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在这样境况的里面，我们真的不明白，不平则鸣。我们相信的跟我们眼睛所看见的现在刚刚是相反的时候，我们是人不能够体会神那个至善纯全完美的这样的一种的真正的这个自己。就好像今天我们在现代的末世的基督教界的里面，你真要听从神的话，你看看起来被人家反对，被人家觉得你这个人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但事实上呢，假如你不这样，你不听从神的话，你一直还是跟今天基督教主流的观念一样这样那样的话，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的结局更可怕，不是吗？以色列这个民族之所以还会撑到现在，就是因为这一群被掳的人以后时间到了，神给他们归回。要归回容易还是被掳容易？是被掳比较难还是归回更难弟兄姊妹，你好去思想。导师诗篇第44篇给我看到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不明白，我们可以心里面对我们的神啊，你为什么丢弃我们，会有这样对神的一种的这个想不通时候的一些发言，但是不因为这样我们就对我们的神我们就改变我们的心，退后，我们就挪移我们的脚偏离。今天有很多的人怎么样呢？他把埋怨神不公平，他的心早就退后了，用神怎么这样来做一个借口，让他的心退后到心安理得。今天很多的人脚已经偏离了，然后呢他找一些神这样那样的理由来让他觉得说他偏离神他是理所当然。但在这个地方我发现可拉的后裔不是，他们虽然不明白，他们虽然那种感觉被神的丢弃，他们虽然一直在忍受仇敌对他们的羞辱， 而他们一直相信神是可以使他们得胜，可以使他们夸胜的神，但是眼睛现在他们的经历，他们的遭遇刚好跟他们的相信不一样，他们很痛苦，虽然很痛苦，但他们的心没有退后，他们的脚也没有偏离，这才是他们真正对耶和华上帝的相信和跟从，是吗？今天有多少的人，他为什么要相信啊？因为神给我好处，不是真正的相信神，是他们要好处，觉得说信了神才能得这个好处，他要的是好处，他不是要得神，神只是他的一个工具，可以得着他想要得的。等到有一天遇到痛苦了怎么办啊？今天一讲到基督徒，今天一讲到信耶稣的，非常掺杂的，所以到最后神还是要再筛选一次。筛选一次什么呢？今天已经开始有这样的现象，你看一个为了不发这个同性恋结婚证书的一个基督徒被下监，虽然现在已经放出来了，他现在放出来有多少神的儿女在那个地方写信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去加进去，你慢慢已经看见了。真的今天有一些读圣经能够有亮光，读得很深入，圣经很熟了，到再到末世，越靠近末世的时候，基督徒要受逼迫，这个受逼迫有一点像当年以色列神的百姓受到的逼迫一样，而起来真正反抗，不听从神话语，不愿意在逼迫里面的人，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很勇敢，好像在那边跟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在那边打仗，其实事实上他们的打仗的前提是不听神的话，完全是民族主义，完全是个人主义。你看今天在社会上也好，基督教界里也好，多少人他凭着自己的个性好胜，是不是啊？怕输，是不是啊？要赢，这样的一种心理，在做了很多把神的话摆在一边不遵行的事呢。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你只要听神的话，我们的遭遇可能也会像被掳的这群人一样。我们的选择又是什么呢？但是当我在读以西结书，神妈妈妈妈用他的作为带着以西结，让他看见原来他们这群被掳的人是神的恩典，从烧灼的柴火中取出他们来，虽然是少数，却为了存留神百姓的余种。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真正的去读圣经的时候，不是读出教条教义，乃是读出神美善的心意的时候，哪怕今天我们因为遵行神的话，落在被人家逼迫、痛苦甚至羞辱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像可拉的后裔向神发出这样对神误会的言语。虽然神不在乎，他体贴我们的软弱，思念我们本不是过是尘土，但是今天这些事实历史事实记在圣经里面的时候，让我们落在同样境况的里面，我们仍然投离称颂耶和华的智慧。我们起低头祷告。